我们今天要讲最后一篇了哈，第九份讲义《净土法门的抉择》。在这篇总共摘录了八段文章了哈，宝师著作当中的八段文章。好，我们就直接看内文了啦哈，我们看第二页。第一段所揭露的是往生净土的抉择，是在往生这个净土是极乐净土了哈，往生极乐净土的抉择。因为导师在那一段我们都是在讲极乐世界了哈，那导师在这里抉择了几个问题了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往生极乐国土的到底有没有恶圣？恶圣能不能够往生极乐国土了？在世亲的《无量寿优婆提舍愿生记》，优婆提舍就是论，我们说经历论的论。这个论是净土中三经一论当中的那个论，三经一论，哪三经？我们中国的净土中哪三经？黄无量寿经哈，阿弥陀经有大小本嘛哈，啊，另外一个三经一论，那个一论就是这个论哈。一般有说往生净土论嘛，这就是世亲做的。在这一部论当中，这个导师也有讲记哦，在华语集第一册有一个讲记。在这个愿生记当中有说到，你人以根缺恶圣种不生，这样的话就极乐世界就你人不会生根缺，就六根啊，哪六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缺，恶圣种也不生了哈。那这个是依据三十六愿本说的。我们说大本阿弥陀经总共有五种了。我们现存的有五种译本了哈。三十六愿本是最后最晚期出的哈，三十六愿本最晚期出的。所以那最晚期，如果以这五本来说了哈，五种译本来说，最晚期就说到什么呢？恶圣种不生了。这是根据三十六愿本说的了哈，因为导师这样说了哈，因为在三十六愿本当中这样说了，导师引一个文说，我得菩提成正觉矣。如果说所有众生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虽住声闻缘觉之位，但是虽然是住声闻缘觉之位，但是悉皆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还是要什么呀？最后还是怎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无上菩提嘛。所以虽然是住声闻缘觉之位，最后都会成佛了。但是早一点的48愿本却明白说到什么呢？极乐世界的声闻缘觉数量多得难以了之，我这就是能生的咧，就恶圣能够生了。如果更早的两本了，那就是两本，那是24愿本了。那就是说到菩萨阿罗汉，那更是了嘛哈，也是有。而且我们还记得吗？以前导师对于这个还特别提到说，其实这个 如果说三圣来讲的话，中间都会加一个什么菩萨，过来是毗湿佛，然后在阿罗汉嘛，哈。那在这里，在这两本古译本当中，特别把会次第有点把菩萨跟阿罗汉是连在相连在一起的了，哈，相连在一起。一般我们看到的三圣来说，三圣来教说的话，中间都会有一个毗湿佛嘛，哈。我们把它隔开了。所以同样是大本阿弥陀经，还是有不同的说法嘛，老实说这是净土思想的前后不同啊。其实以整个的初级大圣经来看，老师这边来说了，从整个初级大圣经来看，都是说大圣法而含容二圣的了。然后在这边举诸般若经了，哈，般若经是为菩萨摩诃萨先说般若波罗蜜嘛，哈，是为菩萨说的，但是他又说到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圣都要什么听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行。老师又举了佛说。舍利弗悔过经，舍利弗悔过经是一行道的嘛，阐扬一行道的，大圣一行道的。但是在经上，这部经又这样说，想要求阿罗汉、辟支佛、佛道，都应该怎么样？日夜六时向十方佛忏悔、随喜、虔敬等等，回向众生成佛道。你看，也都说到三圣的了，哈。本来说往生极乐净土那是大圣法嘛，哈。但是又说到在极乐净土当中又有无数的阿罗汉。这从整个佛教思想史发展史来看，哦，就是说在初期大乘佛法初心的时候，那时候传统的声闻佛教还很强固，所以要含容二圣，含容二圣的立场。那就是说什么呢？怎样含容二圣？在初级大圣就是说阿罗汉是究竟的，但是虽然是究竟的，也应该学习大圣啊，所以大圣净土当中也有阿罗汉。例如在般若经有这样说到了，哈，就是一方面说如果得出果之后就是菩萨死了，哈，因为得出果就七番生死，七番就一定入生死嘛，哈，就不能够发菩提心了。但是一方面接下来又说如果又要发心学大圣的话，也怎么样呢？也随喜赞叹了，能理解吗？一面说不能够发心，然后一面说如果发心的话又随喜赞叹，那就初级大圣经的立场了，哈。因为那时候才大圣才初心嘛，哈，那时候声闻佛教还非常的强固了，所以采取含容二圣的立场。我们翻到下一页。那等到大圣佛法兴盛起来了，信众也多的时候，那就要说什么二圣不究竟，二圣不究竟，二圣不生净土了，再来就会怎么样？二圣也要回心成佛了。所以在后期佛教，那就是在初期大圣的晚期的华经就说到什么一圣究竟了，什么叫一圣究竟？华经说一圣究竟，说一切众生都要成佛道，就一圣究竟了，哈。初期大圣 还没有讲到一生究竟，初期的时候都三成就尽了，但是也没有像后期所说的，至少在初期大乘经，比如说在般若经当中，他一面说如果得出果之后就菩萨死了，好像就不能够回小向大了嘛哈。但是一面又说什么，接下来又说诶，如果要发心学大乘的话，也什么随喜赞叹了哈。但是说到了什么，到了华经就明确的说一生究竟了哈，明确说一生究竟。所以说再来就是二圣也要回心成佛了哈。而对于净土中的阿罗汉也要解说成什么佛菩萨的示现呢，那都是比较后期的经典，大乘经典所说的了。所以如果这样看来的话，比较迟出的48愿本说到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这比较晚出的了哈。所以这个是合于大乘净土法门发展的倾向了哈，其实不单单是净土法门了哈，其实一般的大乘经典都是这样了，从二圣也是究竟的，到了二圣不究竟，从二圣能够生净土，到二圣不能不生净土，再到三圣都要成佛道，所以二圣到底能不能够生净土，在包括连大阿弥陀经本身都有不同的说法了哈。这只是法门了哈，净土法门在四地流布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变化了哈。那第二个问题，有罪业的到底能不能往生？因为不要说无量劫来了哈，那么在这一生哦，在这一生，我们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过失了哈，不要说无量劫来了哈，这一生。如果我们造善就上升嘛，造恶就堕落了，善业强我们就上升，不善业强我们就堕落。我们一生一生就在这样彼此消长，就是在善恶当中了哈，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当中的情况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如果说有罪业，能不能够往生净土？在古译的两本，最早的两本了哈，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只说到什么呢？犯说五戒十善了哈，他只说要怎样的行善，有怎样的功德，才能够依功德的不同而分成三辈往生的高低了，倒没有特别去提到有罪业的到底能不能往生了哈。但是48愿本当中的净义本嘛，48愿本我们说有两本了哈，在净义本比较早期的就说到， 忤逆还有毁谤正法的不能够生了哈。倘以本的无间恶业，无间恶业就是忤逆了哈，毁谤正法，那加一个什么诸圣，诸圣人呐、啊，毁谤圣人呐、啊。所以如果依四十八愿本的话，造无间罪已经毁谤大圣的，就算是发心念佛也会被什么这样的恶业所障碍，不能够往生了。但是在观无量寿经说到三品九身了，在每一品都有三身了，在下品的三身都是造恶业的啦，都是造恶业的。尤其是下品下生，我们看哦，下品下生它是忤逆，造忤逆十恶，哦，这样恶业重大的也有往生净土的可能了哈。本来在四十八愿本是不能够往生的哈。在《大阿弥陀经》的四十八愿本是不能够往生的了。无量观无量寿经就能够往生。这个我们以前都有老师都有讨论过了哈。他说这样的下品下生的往生啊，忤逆十恶能够往生的，那是因为怎样呢？是一向都不知道有佛法，或者是不信佛法的，或者是知道有佛法但是不知道有大乘佛法的，而这样的人造的恶业了哈。在临命中的时候遇到善知识，因为临命中齁是最迫切的重要关头嘛齁，马上就要死了齁，马上就要堕恶道了嘛齁。在遇到善知识，有知道有大圣净土法门齁，只要能够念佛就能够往生净土，不会堕落齁，那就会很诚心的了哈，很诚心的念佛而往生了。我们在佛法当中哈，这个佛法刮胡起来，那就是跟大乘佛法相对论了哈。大乘佛法之前的都叫做佛法了哈，刮胡起来的。在《安经》也有说到了哈，央结摩罗嘛哈，央结摩罗我杀了多少人哈，但是听佛说法啊，那就是改过向善的嘛齁。而就证入圣果了，证入阿罗汉了齁。所以我们常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喔、哦、这个央结摩罗齁、哦、就很好的一个例证的了齁。但是如果平常知道阿弥陀佛，也知道能够往生，有往生极乐的这样的法门，但是如果以为只要信仰不分持戒犯戒，作恶作善作恶，只要依阿弥陀佛的愿力都可以往生极乐、哦、那就是颠倒了、哦、那就颠倒了。所以以前我们说到读到嘛，导师对于说四十八愿本造无间毁谤大圣的也不能够往生，观无量寿经说也可能够往生，老师有做会通嘛齁，就是四十八愿本是根据什么而说的，忤逆十恶的齁，他听到他也不悔过的啦齁，也不悔过，而如果真的听到而愿意悔过的，真的愿意悔过哦，那就能够了齁。这就要看哦，什么叫做真的悔过了哈、哦？那不是泛泛的说能够悔过就能够往生了哈、哦？ 就是你悔过的那个力量要什么心亲近到什么呢？能够跟什么一心念佛这样嘛哈，能够跟佛的本愿力相应，能理解吗？那才是真正的悔过了哈。好，第三个问题，我们说我们这一生念佛，这一生念佛是不是这一生就能够往生了哈？老师在这边先说到了哈，为什么众信的大圣一行到经典不少，流通极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圣佛法的主流是什么呢？我们翻到下一页，主要的是什么？甚深广大的菩萨道了哈，那就我们一般讲的什么甚深广大的菩萨道，那是什么？六度万行嘛，悟实相啊，证悟实相，修广大行啊。就是那广大行啊，六度万行，它要跟什么相应的？要跟般若嘛，实相相应的，甚深广大的菩萨道了。因为菩萨发大菩提心，凡是有利益众生的，没有不能够施舍的了，也没有不能够忍受的。菩萨行是难行大行，而且能够历劫在生死中利益众生，无量劫在生死中利益众生。我们说到菩萨道，我们正常来说是三大阿僧祇劫嘛，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劫是什么意思啊？无量劫了，无量劫，三大无量劫了。第一大无量劫，第一大无量劫都是凡夫，因为都还没有证入，还没有到初地了，还没到初地。我们说实住实性实回向，那都是贤位了哈，圣贤的贤，贤位那都还是凡夫了哈，都还是凡夫，所以那都还是在生死当中哈。那一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无量劫当中都是在生死当中利益众生的哈。那菩萨实在太伟大了，在凡夫当中就能够为了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不求自利，是在利益众生当中了，来成就自利了，不是说都不会自利到了。菩萨实在是太伟大了，但是由于法门是甚深难行啊，法门是这样甚深难行，菩萨我们众生的根基又是确烈的多了，所以向往有心，但是修行不容易了，深感自己的业障深重，所以发心修行也容易退失，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念佛方便的一行道了。同样是一行道也有通别的，有通别了，同样是一行道，有还是有两种的。然后在这边有哪两种呢？就是说第一种通就是念十方佛，但是一行道转入难行道了，转入难行道。 我们说易行道是难行道的前方便嘛，好，导师在这边举十住毗婆沙论，这部论是谁做的？十住毗婆沙论谁做的？龙树菩萨嘛，哈。在这部论当中有说到了哈，在宝业童子所问经当中的十方佛名啊，还有阿弥陀佛等佛了哈，及诸大菩萨，就说称就算是称名念佛，也不是只是称一佛的名字，也不是只是称阿弥陀佛了哈。不是阿弥陀等佛了哈，还有不单单是佛，十方佛还有诸大菩萨了哈。称名一心念，一得不退转。但是这样的只称名念佛就能够得不退转吗？其实不是啦哈。而在十住毗婆沙论当中，还有接下来是这样说：要求阿惟越智不退转了哈，就非但是意念称名礼敬而已，还要怎么样？以诸佛所忏悔欠请随喜回向哈，在我们之前说过好几次了哈。因为这样，如果说这样的行易行道，忏悔欠请随喜回向，这样的行易行道，那福德力就会转增，我们的福德力就会转增，心也会柔软，就会信佛功德。信佛的功德以及菩萨的大行，所以我们现在说相信，我们说我们现在相信佛的功德，我们相信菩萨的大行，其实不是真的相信，初学的其实不是真的相信。如果我们借助这样的易行道的修行的法门，忏悔欠请随喜回向，这样借助这样的修行，我们的福德力就会增加，我们的心也会柔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真正的相信佛的功德还有菩萨的大行。这样一相信之后啊，我们就说哇，真的看到了，我们就说啊，就会起悲心了，因为啊，这个一般众生还不了解嘛，还不能够相信，就能够引发悲心慈心，然后就能够什么实行六度了啦，布施、持戒等等波罗蜜了。在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当中，有立难行道跟易行道了哈。但是所说的易行道是同于佛菩萨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是有易行道难行道的差别了哈，但是是终归于菩萨的正常的正方便了。菩萨的正方便就是什么？六度万行，六度万行。所以这个易行道是难行道的前方便哈，修易行道，我们的福德力就会增加。我们的慈悲心就会增长，心就柔软了，一柔软下来，我们的悲心就起来了，悲心一起来，我们就会修六度万行的了。老师在这边又更举摄大圣论来说明了，摄大圣论也有说到四种意趣啦，就是这四种意趣，就是佛说法有四种意趣啦。我们一般说龙树菩萨说佛说法有四悉檀啦，意思差不多啦，四种意趣在解说经说的意趣所在啦。在这当中有说到第二种意趣叫别时意趣，别时意趣他这边说到了哈，就是说诵多宝如来名， 的这样的因啊，修因是生尽因，生尽因不是说只诵这个如来名啊，诵多宝如来的名称啊，就以无上正等正觉得决定啊，就不是说因为我诵了这个佛名我就已经以无上菩提得不退转，不是这样的啊。而是说，不是说什么样呢？这边举一个例子了哈，由一金钱得千金钱，我们一般会讲说，由一金一般讲说由一金钱得千金钱，不是说马上从一天就能够得到了哈。而是从一文一金钱，然后慢慢的累积了哈，慢慢累积，慢慢以这个来投资，慢慢的才会得到一千元了哈，一千金。而说这个一金钱只是得到一千金钱的什么因了哈，是他得到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别使意气，这样呢，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就好像说，由称名发愿能够得不退转，能够往生极乐国土，这是说由此为因的哈，由此称名发愿为因，辗转增长，才能够达到不退转，才能够往生极乐国土了。不是说称名发愿就能够。以得决定，以能够往生呢？所以这样的解说是跟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所说的“一行道”，从一行道辗转引入南行道，意气是相合的了哈。在这一点上是意气相合。不过在十住毗婆沙论当中还说到了哈，还这样说到，佛法有无量门，就好像世间道有难有易了，有难有易。世间道有难有易，就好像走路的了哈，走路就比较辛苦，坐船的就比较快乐了哈，菩萨道也是这样，也有易行道，也有难行道了哈。又信方便了哈，信方便易行，极致奥业智。这分明说有两道的差别了哈。前面我们刚才举的，导师刚才举的那个是什么？难易行道是难行道的前方便，这样理解吗？但是在这里同样的在十住毗婆沙论当中还是可以看到有两个易行道跟难行道的差别了。我们刚才在这边十住毗婆沙论有说到，以易行方信方便易行，极致奥业智了。其实奥业智就是不退转了，不退转就是对于大圣的信心不退转，很快的就能够达到不退转。这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哈，这跟说很快的成佛道不一样哈。但是我们也不要误会他的很快的，我们要知道修一行道很快的得不退转哈，就是说我们修一行道往生净土的哈，到那边得不退转是说什么？不是说他本身的能力已经到达不退转了吗？我们说过了吗？不是他的程度已经不退转了，而是在那个地方环境太好了，没有什么让他退转的因缘，这样理解吗？如果把那个人啊，往生净土的，我们出往生那个净土的那个人啊，再把他送回娑婆世界啊， 还是容易退转嘛，还是会退转嘛，有可能退转的，因为什么？那个什么环境嘛，马上把我们的内心的那些烦恼都引出来了，能理解吗？而且在《大智度论》也说，菩萨有两种啊，慈悲心多为众生，第二种是什么？多集佛功德，乐集佛功德，而到一圣清净无量寿世界。如果乐集佛功德，就会至一圣清净无量寿世界了哈，就是净土了哈。如果好多位众生的哈，那就至没有佛法的地方了哈，赞叹三宝。这样也分明说菩萨有两类了。一类就是乐集佛功德的，那就是往生净土嘛。那如果慈悲多为众生的，那就是去没有佛法的地方，去赞扬三宝。对，我们翻到下一页。所以一行道应该有通别两类了，就在通泛的称十方佛名，更有特殊的一行道，就是发愿往生极乐净土了。所以如果以龙树菩萨来看，以龙树菩萨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承认有一行道的，能够发愿有什么他力的，依据佛力能往生净土的。若以无着的色大乘论，我们刚才讲到色大乘论了，别时意气来看的话，如果单独这边来看，是色大乘论来看的话，它是没有什么一行道的，没有说他力的啦。我们之前有说过嘛，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色大乘论它是别时意趣的，它没有说到依佛力往生净土的，要这个只是一个因啦，而我们还要再修嘞，修到有那个果才能够往生净土嘛。那在这里导师又更举了大圣起信论了哈。大圣起信论导师这边举了两段文了哈。我们来看第一段。若人虽修行信心，但是被先世以来的业障所障住，那就要怎么样呢？就在昼夜六时礼佛忏悔欠请，随喜回向菩提。这是虽修行信心，已经是在修行信心了。他是在什么地方修行信心？在秽土，这样理解吗？就已经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已经在修行信心，但是业障被障住了哈，被障住了，他还是要修一行道来消除业障了哈。这个修习信心，那在是什么？实性位的哈，但是他是在娑婆世界在修习信心哈，已经在修习信心的了哈。第二种呢，它是初学了哈，初学想要求信心，初学大圣了哈， 要求正信，但是心怯弱，以为他如果说住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没有办法碰到佛嘛，这样信心很难成就，就想要退却，不修信心了。我们刚才前一段文他是在修信心哦，那这一段文就初学者，他想要修哦，不敢修了，想要退了嘛，哈，一退了，这样就有甚方便哈，就叫他也是一样哈，念佛而往生什么？往生他方佛土了哈。所以这几道说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所修的一切善根呢，就回向愿求生彼世界了哈，啊，就能够往生，啊，能够往生就能够常见佛了嘛哈，常见阿弥陀佛了，那不会有退转的哈。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行道哈，它就是往生净土了。所以这个也是分成两种了哈，分成两种。我刚才说第一种了哈，虽修行信心，但是恶业所障，我们就用一行道的方式来让我们消除业障，这样我们在修信心、修习信心的哈，就比较容易成就了哈。所以修习信心，我们说大乘修习信心有这两种方式，一种就在娑婆世界修习信心，修习信心的哈，这就是也是这修习信心的，在娑婆世界修习信心，那是怎么样修习信心呢？难行道来修习信心哦，只是在修信心的时候，因为业障深重难修。所以加修什么一行道，加修一行道来消除我们的业障啊，这是第一种了啊。所以这样的方式啊，也跟什么我们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讲的什么一行道为难行道的前方便了哈，一行道转成难行道，或者是什么摄大圣顿所说的别时意气相合了，能理解吗？别时意气也是要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修啊，但是如果说另外一段文说到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那就不同了哈，就以从易行道转入难行道就不相同了哈，这是特殊的易行道。纵然是特殊的易行道，往生净土还是有不同嘛，程度还是有不同嘛，三倍往生。那如果说依世亲所造的往生净土论来看的话，它有五种门，五种的念佛门啊。第三种当中的第三门是作愿门哈，如果作愿门是一心专念，作愿生彼了哈，就是要生彼了哈，一心专念要生彼，要升级了净土了哈，然后修什么他就是定了哈，什么他极尽三昧行了，三昧也是定了哈。就是修什么他极尽三昧了哈，这样的话，这个作愿门第三种门呐哈，念佛的第三种门，那就是以定相应的念佛了哈。如果是第二的赞叹门，那就是称如来名了哈，依如来光明想修行，这以第一个门是礼拜门了哈，礼拜。虽然是第一门、第二门了哈， 虽然没有得定，没有像第三门的作业门这样得定，也是一心不乱。因为我们看称赞门称如来名，依如来光明想修行嘛，没想修行，光明想那就已经是圣解观了啦，只是他还没有什么，还没有成就啦，还没成就定。至于第四种观察门，那是智慧相应的门啊。智慧相应门，那从四相观到第一地，第一地观，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实相了，实相念佛了。翻到下一页。所以因为修行不同，那五种门都可以，如果那个往生净土论的那五种门都可以往生净土嘛，但是五种门所生往生极乐世界也有浅深不同啦，那浅深不同，愿生记批为就是往生净土论批成怎么样？净门、大会众门、窄门、屋门，还有灵岩游戏地门。哦，那个是越来越什么？越来越殊胜了哈。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了哈，就好像以前的帝王所住的地方啊，北京了哈。同样到达北京还是有不同了哈，进地还是有不同。例如进了外城，也就是到了北京了哈，因为同样都是北京城了哈，只是北京同样都是北京城，只是外城内城的差别了哈。然后外城就已经到了北京了，但是外城哈跟城外哈差不了多少了哈，但是进了内城，我就能够看到街市的繁荣了哈，还有到处是官署，还有官员的住宅了哈，这都还不是皇帝的地方了哈。然后再进到紫禁城，那才能够见到皇帝哦。紫禁城之内还有什么？皇帝的住处，皇帝的住处还有内宫，所以往生净土也是这样的哈。所以才有三倍往生的差别了。在24愿本当中说到中辈下辈往生，中辈下辈哈，有些有念佛信心不大坚固的，因为不大坚固，临终悔过了哈，本来信心不大坚固，临终悔过要往生的，那么在就会在什么边地的哈，阿弥陀佛国界的旁边了哈，自然生在七宝当中。自然七宝城当中了，而他还是属于什么莲花化身的哈，莲花化身。不过在这个边地当中哈，要经过500岁。我们500岁，我们不要想象是在我们这个地球的500岁了哈。极乐世界的一岁，不知道等于人间的多少时节了。不要说极乐世界了哈。我们这边的哈，跟天的哈，时间就有差别了嘛哈。我们的人间的多少多少多少年了哈，才什么天的多少一天了哈。那越往高的天了，那时间就越长了哈。到了飞翔出天，那就是八万大劫嘞，那时间了哈。时间 包那酒。如果要500岁才能够到极乐国见佛了，如果是48愿本，48愿本，我们说24愿本是化身还是化身的了，48愿本就说到胎生了。那如果36愿本，那36愿本是最后的了，最晚出的，它是否定有胎生的了。而说这个到底是胎生还是化身，这是经典在流传中的演变了，不必讳痛。什么叫不必讳痛？如果要讳痛，要讳痛是什么意思？如果要讳痛啊，他就会把那个化身哈、啊，化身跟那个胎生呢、啊，要讲成一样啊，能理解吗？讳痛啊，至少要把它讳痛起来的哈、啊，说到底是怎样？才会造成怎么样的啊？至少要让他们之间呢、啊，没有什么，没有矛盾呢、啊，因为胎生跟化身是有矛盾的嘛啊。那导致说这个不用会通了、啊，这就是前后期的，就是演变了、啊，演变，必做会通。就好像我们刚才有说到了哈、啊。说到包括到底能不能够往生恶圣啊，能不能往生啊，哈，还有至于五逆十恶到底能不能往生啊，哈，这就是前后期的不同了、啊、哈。而至于我们说五逆十恶啊，哈，能不能往生啊，哈。老师有做会痛啊，老师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会做会痛啊？因为佛法是宗教，佛法是不会完全绝对的说没有希望，能理解吗？佛法一定是给人希望的了啊。如果说完全没有希望，那是不够圆满了，能理解吗？老师是从这个地方来做会通了啊。但是我们说到做会通，导师也说到，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平常做，平常已经知道有佛法哈，平常也知道已经有这个法门了，还想要说，哦，临终我只要来忏悔来念佛就能够往生了，那是不可能的哈。平常知道有佛。佛菩萨，而又知道有佛，又知道有这样的法门，又知道应该怎么念，说还去作恶，还以为这样做五逆十恶，以为说临终的时候只要忏悔就能够往生，他那样的人有可能这样的忏悔吗？达到我们佛法所做的那样的标准的忏悔吗？可能啊。能理解吗？我们说一般不知道的哈，不知道佛法的作恶的，临终听到这样的法，也不见得能够相信了，也不见得能够忏悔了。能理解吗？那是要，我们还说他还有善根呢，还有善根。那时候善根发露，那时候啊，善根发露，才有可能哦。所以我们现在佛弟子啊，我们现在在修学啊，我们千万不要不老实哈，不要有那个偷心的、啊、哈，小豆偷，不要有那个偷心，要不老实，好好的心学的哈。那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这样的修行哦、啊，这样修好像好哎。好像不够快，这样理解吗？ 好像比不上那个恶人啊，哦，他这样造恶，忤逆十恶，已经造这样的恶，他就能够往生净土，好像他比较厉害，或者说他比较怎么样？其实不是哈，其实不是。那修，我们说往生净土要品位的高低，这样理解吗？品位的高低，而且我们说能够他做了这样的恶而能够往生，他是有善根的累劫，还是有修？能理解吗？老师曾经说过哈，我们千万不要。有些人会说，我昨天做梦哦，国父是来叫我去亲近哪一位，去亲近哪一位法师的哈。我们千万哈，我们呢哈，不要认为哈，他比较能力比较高哈，千万不要这样哈。我们不要说，我怎么都活菩萨都没有来叫我说要亲近哪一位，亲近哪一位善知识，或者说去听什么法。其实那一位啊，是活菩萨没办法的。而我们呢，不需要用那样的方式，这样理解吗？这一点。我们学佛，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哦。我们不要太，我刚才讲的那例子啊，那是说佛菩萨要叫他去亲近哪一位，就是他没有学佛嘛，哈，要去学佛了。那我们是自己就有能力来学佛，那不一样哈。那一位他是，假如说，那是善根成熟了哈，善根成熟了，佛菩萨示现。请他，而我们自己呢？善根早就成熟了，那学佛了，这样理解吗？那我们善根成熟之后，那就这样来学佛，这样来学佛，跟说，我们这样学佛，然后佛菩萨示现，来加持，那不一样了，这样理解吗？那不同了哈。但是我们学佛，我们要不要去祈求那样的呢？是祈求那样的感应呢？是必要祈求的，这样理解吗？我们学佛要在什么？在法上相应，在法上相应。我们在《阿含经》都说到什么？见佛即见法嘛，见佛法身呐，能理解吗？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文字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去祈求那个神秘的感应，这样理解吗？我们说要跟佛感应，我们要在哪里去感应？在法义上。在法印上感应之后，我们感应或是怎么样感应之后，佛现身那样的感应好，那就不得了了，这样理解吗？就像在初地的时候，初地菩萨见法了嘛，见法佛就摸顶，我们在大圣经里有这样说法的，因为他真的见法了嘛，真的见法佛就现身，那样现身就不一样了，那样现身菩萨也不会把佛当成神一样啊，这样知道吗？也不会，那时候菩萨也不会是依赖佛，就像我们凡夫在依赖佛，不是这样，他是很恭敬佛了哈，因为佛一加持下去哦，只要给他一点助力哦，他就走得很快了，是那样子的，能理解吗？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了，但是千万不要误会哈，不要误会说我们否定感应。否定佛菩萨真的现身来加持的那加持力，不是否定哈，这样理解吗？只是在说我们修学过程当中不要去祈求那一部分，不要祈求那一部分，是这样的意思的哈。好，我们先休息。